我们今天要开始看诗篇141篇，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面对试探，或者是晚祭的祷告。题目就两个题目，面对试探或者是晚祭的祷告。那这一篇诗篇非常有名哦，里面有一段话是你跟我常常会使用的。那这是大卫的诗篇，他说：耶和华，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，我求告你的时候，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最好是发出声音。为什么？因为诗篇里面常常讲说，求主你垂听我的声音，那我也要听到你的声音。那我们跟神之间的交通啊，是双向性的。其实我发觉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都是单方面的，向上帝报告，好，报告今天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报告完毕就祷告会结束了。我觉得我们要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，好，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。神留心听你的声音，他会回应的。所以我觉得如何聆听神的声音是一件很重要的功课。那么第二节就是我们这一篇诗篇里面最有名的一节经文，他说：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所以你说呢，犹太人祷告的姿势是什么？就是举起双手。那么我们在摩西举起双手，就是耶和华尼西，耶和华尼西就是祭坛，那个祭坛的名字就叫做耶和华尼西。就是摩西举起双手之后呢，约书亚就打败了亚玛利人。所以这个举手，那是宣告得胜的意思。这个举手也就是晚祭。晚祭是什么？晚祭就是宰牛宰羊的时刻。每一天以色列有早祭，以色列有晚祭。那早祭晚祭，其实晚祭是下午3点钟，我不要背这个所谓的晚上的祭，其实是下午3点钟。那下午三点钟为什么这么重要？是因为耶稣基督就在献晚祭，下午3点钟他断气啦。所以为什么他这边又特别来讲说，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？那你就想说，诗篇里面为什么不讲早祭，要讲晚祭呢？那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是耶稣就是在晚祭的时候断气了。所以你也可以讲说，这一篇诗篇这一节就是一个启示啊，他告诉你，当你举手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最完美的祭物，最完美的祭。当你两只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你宣告得胜，就像耶和华尼西，因为耶和华尼西这几个字就是那个祭坛的意思，得胜的祭坛。因为每当这个旌旗，这旌旗就是你两只手举起来，就像旌旗一样。因为两只手就代表了耶稣亚得胜。所以我们有一个应用，就是每当有试探来临的时候，每当有人要你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，你把两只手举起来，宣告耶和华尼西，你就得胜。因为你就是承认你的祷告双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就是献耶稣那个晚祭的时刻。所以我们要说，这个是向神臣服敬拜而战胜仇敌。那个祷告炉香就是馨香的献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两只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不仅仅是晚祭的或者是耶和华尼基的那个旌旗啊，你还是一个 炉香陈列在神面前，是上帝所喜悦的。其实上帝喜悦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啊！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，大卫他可以讲，他就是在这里预告啊，耶稣基督。感谢赞美主，是一个馨香的晚祭。所以当大卫受圣灵感动写下来的时候，他可能都不知道他在写什么，但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他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死啊，他是在讲耶稣他的献祭是上帝最馨香的祷告。所以我们今天讲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每一次举手起来就是馨香的晚祭啊，就是上帝所喜悦的祷告的香，还是闻到了馨香的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学习到大卫对上帝的呼求是这么样子领受上帝的恩宠的。我们看第三节，我们这个第二段哈，就是讲到这个祈求神保守嘴唇和内心哈。你看，当我们在敬拜上帝、赞美上帝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的嘴巴要特别小心啊。OK， 好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”啊，弟兄姐妹，他这边所用的字哦，非常特别。其实是一本，他是说在我的嘴唇之前设置一个坚固的城门口，或者说原文你可以这样子的翻译，他说亚威啊，他说亚威啊，求你看守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唇的门。 我再说一次，亚威啊，求你看守我的口，把守我嘴唇的门。 OK， 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当你，我们前面第二节讲你举手祷告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不要让你的嘴唇犯罪，也不要与下一节邪恶同行，吃那些作孽之人的美食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见了，其实二三四节是在一起的，虽然我把它分开来，但是呢，当我们跟神之间在祈求的时候，注意你的口舌。这边讲说，主啊，你要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就是让我不要犯罪，我的嘴唇不要犯罪。我们现在新约的标准更高啊，连想都不行。你想了以后马上就要怎么样，马上就要认罪悔改啦，连想都不行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新约比旧约还严谨呢。你不要说新约今天是恩典时代哦，哦可以胡思乱想， no。 你去看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，我告诉你，他那边就等于是在告诉你新约的标准比旧约还要高。我们很多的人就在讲说，哎呀，新约恩典时代，你去看看耶稣基督讲的，看见女子动淫念下地狱，你骂弟兄姐妹白痴笨蛋下地狱，我告诉你这个标准哦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标准都还要高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养成习惯，嘴巴不能够乱讲话，甚至不能够有咒诅的声音。因为你耶稣说，凡人闲话都到最后都要一句一句吐出来啊，他要审判的。所以求主保守我们的口哈。然后你看哦，你的口完了以后就开始讲心了。第四节，求你不要叫我的心怎么样，偏向邪恶，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。所以这些引诱的人呢，让大卫看到美食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有作孽的人，他们可能很有钱，他们可能丰衣足食哈，可是这是一个 引诱，这是一个让人去犯罪的。他想，哇，这个人真有办法，哇，好多很美的食物。其实我们在那边看见一件事情，我们的心会不会偏向邪恶，跟神有没有关系？跟神很有关系。否则大卫不会向神呼求，求你不要叫我的心偏向邪恶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神他随时在你我的旁边，当有邪恶的事情或邪恶的引诱试探你跟我的时候，他在看你是不是专心倚靠他，你是不是靠上帝免于这个试探。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也是跟着你的肉体的心，还是你要去跟圣洁的主？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在做一个选择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大卫说，你不要被他们的美食诱惑去啦，他们可能丰衣足食，你的心就过去了，小心哦。然后呢，他花了三节五六七节讲述引诱大卫的人，第五节，第五节是一个旧约圣经当中的公认很难解释的，很难翻译的，因为翻译的人有很多的争执，不晓得怎么翻。所以我去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，你看到很多人在争吵，对，怎么翻译啊？为什么？你看，他说，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。我的头不要躲闪，正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能要祈祷。那你可能看和合本，你就看不懂了，因为和合本是其中的一种翻译，但是呢，吕正中的翻译呢，哎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吕正中的翻译他说，啊，一人尽可拿钟爱做锤打我，责备我；二人的油可别美化我的头啊。所以他把前面这一节是一样的翻译，但后面呢，他说任凭一人责备我，是算为我头上的膏油的。吕正中他把它翻译成为二人的油，二人的膏油，那英文叫做 oil of the wicked， 他们的油不要倒在我头上啊。所以这个不要闪躲，那是一个翻译，这个头不要到我的头上是另外一个翻译。所以我还存在的时候，我的祷告总要针对他们的坏事，这个是吕正中的翻译。那么如果 你读和合本的话呢，那你就可能就不太了解。好说这个义人责打我，任凭他责备我，算为我头上的膏油。你头上的膏油就变成被责骂，你头上的膏油被击打，好像在领受上面就不是太容易理解。虽然恶人行恶的时候，我还要去祈祷怎么样，我要跟他反对。那么我们如果看吕正中的翻译的话，那你就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义人跟恶人之间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那我祷告在他们行恶的时候，我祷告要反对他们的，我不要跟他们同伙。所以我基本上我比较认同吕正中的翻译，我觉得他的翻译会比较我容易接受一些，我盼望你们也可以 容易接受一些。所以在这边讲到恶人的油可以理解为他们的油嘴滑舌。大卫希望被义人责备，不愿意听从恶人的谎言。这是我所看见的。OK， 我再说哈，吕正中的翻译，他说恶人的油可以理解为他们的油嘴滑舌，大卫希望被义人责备，却不愿意听从恶人的谎言。基本上这是第五节的解释，我认为这个解释会比较好，比较容易看得懂。好的，那么我们再看第六节，你在看第六节的时候呢，你也会吓一跳，因为怎么跟前面的理解在一起呢？这变成我们的一个挑战哈。他说他们的审判官被扔在檐下，众人要听我的话，因为这话甘甜。那甘甜本身呢就是愉快的意思。那新译本我觉得比较好，他说他们的官长被摔在山崖下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听我的话，因为我的话甘美。那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呢也是新旧约里面诗篇当中一个比较难解释的。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跟下面那一节一起来看会比较容易哈。第六节跟第七节 ,OK。第七节他说他们的中文翻译叫我们的骨头啊。就变成我们的骨头了，散在牧房，好像人耕田刨地的土块。新译本他就说他们说我们的骨头被抛散在牧房，好像人犁田锄地时掘起的土块。所以呢我比较接受新译本的翻译会比较能够理解。所以大卫他的预言就是说，那一些作恶的人，就是我祷告一直在反对他们的，他们那些作恶的人的结局必定是被上帝惩罚的，必定是毁灭的，必定就像这些人被抛在什么，从山崖上面抛在地上，尸骨无存啊。他们就是在那边好像田间攫取的土块一样。所以呢，跟从他，跟从大卫的人，如果听从他的人会感觉到很愉快的。这个甘甜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翻译就是比较 pleasant， 就好像我们住的城市叫做 Pleasanton， 是一个比较愉快的。我们拒绝跟大卫一样拒绝去跟那些作恶的人同伙的时候，你的结局你会很高兴，你会很愉快，你逃避了神的愤怒。 OK，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呢五六七三节。那么我再说五六七三节在神学上面，在那些解经家还有翻译家里面呢，这三节是很难翻译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从头到尾五六七三节再看一遍的时候，大概就是我刚刚讲的意思。所以大卫就说那些的人他们将来一定会被上帝惩罚的，所以跟从我的，听从我的，你会感觉到很愉快的。最后三节哈，祈求神大能保护。他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的眼目仰望你，我投靠你，求你不要将我撇得孤苦。”这个孤苦呢，第八节的孤苦就是不要让我丧命的意思，不要让我丧命啊！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那么求你第九节，求你保护我，脱离恶人为我设的网罗和作孽之人的圈套。愿恶人落在自己的网里面，我却得以逃脱。所以这三节在讲一件事情，仇敌好像恶人设立网罗要捕捉大卫，大卫仰望神的保护，祈求恶人要落入自己的圈套。 你纵观大卫一生啊，你会发现到他在几件事情上面呢，他会写这样子的诗篇。那有一些的人他会猜想这大卫什么时候写的，那我只能说在大卫跟从扫罗王的时候，他是跟着扫罗王一起吃饭的。那么扫罗王在他做王的那一段期间当中，可能扫罗王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大卫是不同意的，但是扫罗王却是神的受膏者，他只好听从神的受膏者，但是他反对 OK。 所以你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人，他虽然自己是受膏者，但是他不敢动上帝高的另外一个人，但是另外那个人不管他做什么，只要是不合神心意的，他心里就祷告反对，所以他自己不会去动他了。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另外一个，面对仇敌试探，在大卫逃亡的日子，他曾经为了生存差一点跟扫罗王要争战，差一点这事情在撒母耳上29章，你可以去参考一下。他去投靠拉吉王，这个拉吉王很欣赏他，但非利士人要去跟以色列扫罗王征战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他，拉吉王就带着大卫，然后那些非利士王呢，就看见拉吉后面怎么就是希伯来人怎么在这边呢？他们要去跟扫罗王打仗啊，你怎么派了一个大卫在你跟着你后面啊？他说：“那你们这个他到时候挣钱倒戈怎么办啊？”所以呢，那拉吉王就说：“那你回去吧。”所以差一点点，但是拉吉王在保护他，拉吉王在保护大卫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感谢赞美主啊，大卫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没有跟扫罗王直接起冲突，那要是真的打起来的话，他不知道怎么办，他不知道要听谁的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他那时候处的环境很多都是不信神的人，包括跟扫罗王在一起的时候，所以会有很多罪恶的试探。所以我相信呢，大卫做这个诗歌呢，他是有一些的背景的，求神帮助脱离这样的试探。我们今天在你跟我的职业上面，可能在不同的场合当中，可能你都会有罪恶的试探。你的态度是什么？你的反应是什么？啊，我盼望这一篇诗篇可以成为你的祷告，要来面对试探的时候，怎么样求神帮助你脱离这网络。第二点呢，我觉得每次当我们遇见试探，朋友设立圈套要我们和他一同去犯罪的时候，千万别被他们的丰衣美食引诱，我们是敬畏上帝，拒绝犯罪。因为犯罪作恶的人结局是毁灭，你听从大卫的训诲，将来是一定是很甘甜的。这就是诗篇141篇。最后我想我再读第二节，愿我们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的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，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，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，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篇 141篇。我们感恩，因为你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如何面对试探。在试探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一方面在外表上面好像跟他们合，但是内心里面我们的心是偏向神的。主，求你把我们这种试探挪去，就像我们主导文里面所说的，求你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求你让我们天天的饮食丰富的供应我们，让我们不会去羡慕别人的。我们感恩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跟恶人跟恶事情沾上关系，求你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，好像在献晚祭的时候，我们祷告求你速速快快的来拯救我的时候，你就彰显你的神迹，打开我们的僵局，要破除这一切的诱惑试探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